文是记录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至十八和26-27，我们请这个的读经。
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至十八26-27，以法莲山地的拉马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活的贤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叫哈拿，一名叫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主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利拿仍是激动她，以致她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什么哭泣呢？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我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槛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大受用了。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多谢恒燕姊妹的读经，
感谢恒燕姊妹的读经。
我们一起有一个祈祷，
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赐给我们家庭。
感谢你赐予我们家庭。
原来今天就在你那个圣经上面哈拿姊妹身上来到学习。
愿今天我们能从你的家庭哈拿姊妹身上能够学习。
让我们听到的是神的声音。
让我们能听到的是神的声音。
不是我们的声音。
不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让我们学习的是神的话语。
让我们学习的是神的话语。
不是人的教导。
不是人的教导。
听我们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圣名。
奉耶稣圣名。Amen。
我的家族里面有都很大家族的。
我的家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
其中呢，即是我小小的时候呢，就常常呢去到九龙城寨里面去 探一个亲属。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常常去香港的九龙城寨里面去探访我的亲戚。
咁你去探嘅时候呢，就係、有一个叫做有两位八姑婆。
在探访当中有两位我叫八姑婆的。
所以呢，我爸就话嗱，呢、这个叫大八姑婆，嗰、那个叫细八姑婆。
我爸爸就告诉我说，这是大的八姑婆，这个是小的八姑婆。
我好迷惑嘅。
我很迷惑。
点解会有两个八姑婆嘅呢？一个家庭里头。
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八姑婆呢？
可能大家即有些亲戚都会有这种背景了。
可能有一些兄弟姊妹家中也有亲戚也有这种背景。
即是说我八姑长应该是娶了两个老婆。
意思就是说我的八姑长呢是娶了两位太太。
今天呢我们呢来到看这个的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呢同样都是两个老婆。
在撒母耳记上面上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同样讲的是两位太太。
以利加拿有两个太太。
以利加拿有两位太太。
一个呢叫做比利拿。
一位叫做比利拿。
一个叫做哈拿。
一位叫做哈拿。
我们知道呢，在圣经的文化里面呢，这一种的多妻呢都是即是出现了的，是不是？
在圣经的文化当中，我们也曾经看过多次的出现。
但是呢，我们想提醒大家，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这个呢是人类犯罪之后的一个的结果。
这是人类犯罪之后的一个结果，
在文化里面接纳了的一个结果，
是文化已经接纳的一个结果，
并不是圣经里面接纳，是不是上帝那个原初心意的结果，
并不是上帝原初的心意的结果。
圣经很清楚说就是一夫一妻。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一夫一妻，
一男和一女，
一男一女。
那我们又回来看看即是撒母耳记这本书了。
我们回来看看撒母耳记这本书。
如果我们看呢，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段落。
在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是最大的一个段落。
他要呢讲的呢是撒母耳的兴起对比着以利加那个的没落。
他对，这是撒母耳的兴起和以利加的没落。
但是原来他更加的铺排，就是大卫的兴起和扫罗家的没落。
更大的起因是讲出大卫的兴起和扫罗家的没落。
所以呢，全书呢整个撒母耳记那个重要的主题的重点是耶和华是历史的主。
撒母耳记这个重点，这本书的重点讲的是耶和华是主。
一切的兴衰，
一切的兴衰，
都是在乎于是不是尊主为大，
都在乎于是否是尊主为大。
我们看看
尊主为大，
第一章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我们看到第一章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它的背景呢 是在一到三节。
它的背景呢是在一到三节。
跟住第四到八节呢就讲紧生育的问题。
接着第三到第八节呢讲的是生育的问题。
然之后呢由第九到第十八节呢是主要的两位主角哈拿和祭司以利的对话。
在第九到十八节里面讲的是祭司以拿和哈拿的那个对话。
跟住落嚟十九到二十节呢是撒母耳的出世。
十九到二十节讲的是撒母耳的出生。
最后呢，廿一到二十八节呢，是讲到撒母耳的奉献。
最后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讲的是撒母耳的奉献。
我们一开始看到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其中一个是没有仔女。
我们看到以利加拿他有两位妻子，有其中一位是没有儿女。
可能大家都会认识或者知道呢，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没有仔女呢，可能有几个因素。
在旧约里面我们已经曾经看过，有些没有子女有其中几个因素。
可能是呢咒诅。
可能就是咒诅咒。
或者是惩罚。
或者惩罚。
或者是神有特别的安排或者心意。
或者神有特别的安排和心意。
在这里呢我们见到呢是一个家庭的纠纷。
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家庭的纠纷。
以利加拿有两个太太。
以利加拿有两位太太。
一个太太呢不育，另外一个的太太呢就常常呢来到呢要跟她作对。
一位太太呢不育，另外一位太太呢常常要挑起那个作对。
刚才我们读完第一章的一些主要经文。
刚刚我们已经念了第一章的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到呢究竟呢去问究竟这个的以利加拿这个丈夫是一个怎样的丈夫来的呢？
他就问到底以利加拿是怎么样的一位丈夫？
他又是一个怎样样的父亲来的呢？
他又是一位怎样的父亲？
如果你看到呢，当他每次呢去到这个的献祭的日子的时候呢，有这个的祭肉呢，他就分双份给哈拿。
我们看到在献祭的时候他会分双份给哈拿。
我有三个小孩。
我有三个小孩。
如果呢我在个台面里面我夹两嚿送给我的大女的时候。
如果我夹菜给两块给我大的女儿的时候。
我跟着那两个仔会怎么看我呢？
接下来那两个儿子，两位儿子怎么看我呢？
爸爸你偏心。
爸爸你偏心。
爸爸你不对。
爸爸你不对。
但是我们见到呢圣经里面有其他人物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曾经看过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这样子做。
我的英文名叫什么？
我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大家记得是吗？雅各有十二个仔。
我们记得雅各有十二位儿子。
他最爱哪两个？
他最爱是哪两个呢？最小的。
他最爱的就是那最小的那两个。
他最爱的就是最小的那两个。
为什么他爱最小的那两个？
为什么他爱最小的那两个呢？
因为他最爱的是那个生两个的那个太太嘛。
因为他爱的是生两个的那位太太。
人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私心。
人就是有这样子的私心。
人里面呢常常都会有这样的那个的一些的考虑。
人常常有这样子的考虑。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下去呢，我们都会觉得其实以利加拿都是一个挺好的老公了，是吗？
我们看起来以利加拿都是一位很好的丈夫。
圣经没有说他不爱另外一个太太。
圣经并没有说他不爱另一位太太。
不过呢他太爱另外一个太太。
但是他太爱另一位太太。
他见到他不育。
他看见他不育。
他呢就即是在那个的关顾上面多一点的爱心。
他在关顾上面放多一点的爱心。
不过我们再看看经文的讲法是不是会有少少的怀疑。
不过接下来我们看看经文的讲说法是否有一些些怀疑。
在第八节呢，当呢丈夫开始讲嘢的时候呢，他就跟哈拿讲了。
第八节讲到当丈夫要和太太讲话的时候，他对哈拿说，
你为什么喊啊？
你为什么哭呢？
又不吃饭，
又不吃饭，
心里又愁苦，
心里又愁苦，
有我不比十个孩子更好吗？
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孩子更好吗？
有我咪好咯，
有我就好了。
你仲唔满足咩？
你还不满足吗？
如果我咁讲法，你啦，谂到后边有啲咩事情会出现呢？
如果我这样子讲的话，你会想到后面会发生什么呢？
你谂来谂去，净系想谂个仔，你要有个仔。
想来想去，你就是想要一个儿子。
不如你咧专一服侍我好啦。
倒不如你专一的侍奉服侍我好了。
系咪啊？有时候如果我的语气和讲法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故事出来的结果就不同了。
如果我用这种语气讲话的话，可能故事的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
不要担心了，不用担心了，有我得的了，那又不同了。
如果说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有我就好了。
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 以利哈拿讲说话的这句说话那个的动机在哪里？
我们并不知道以利加拿他讲这句话的动机是在哪里。
不过我们又看到哈拿他本身有没有接受这个的安慰。
不过我们也看到哈拿是否有接受这样子的安慰。
圣经呢就马上呢就是转到去呢这个的那个的场景，就是呢哈拿就站起来来到去祷告。
我们看到转到另外一个场景，就哈拿就站起来祷告。
圣经话呢当时呢祭司以利呢就坐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
当时讲的祭司以利是坐在耶和华门框的旁边。
哈拿就心里愁苦。
哈拿心里愁苦。
痛痛哭泣。
痛痛哭泣。
祷告耶和华。
祷告耶和华。
所以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我们就清楚呢她老公说的话呢哈拿就应该是收不到。或者是她老公说的话呢没办法安慰到哈拿。
或者就从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出她丈夫所讲的话呢哈拿并没有听到，或者她接受不了，
她就许愿，
她就许愿，
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顾念不忘婢女，
眷恋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
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人的安慰不能够令到哈拿那个心里面平复，
人的安慰并不使到哈拿心里面能够平复，
他只有将他那个的专注是仰望神自己，
他只把专注仰望神他自己，
他仍旧希望神可以给他一个儿子，
他仍然希望神能给他一个儿子。
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许愿是一种条件式的，是不是？
其实我们看这个许愿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式的，
你给我个仔啦，
你给我一个儿子，
我就将他归给耶和华啦，
我就归于耶和华。
哈拿在这个的祷告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呢他那个的祷文里面那种的迫切，垂顾啦，顾念啦，赐啦。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段经文看到哈拿的这个祷告的迫切性，
但是这个的祷告，
眷恋，
这个的祷告也都代表着他里面有很多焦虑。
这个祷告也可以看出他在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焦虑。
十二节就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
十二节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
不过呢他祈祷是不出声的，他只是在那里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好像我把嘴咁，而家喺度喐喐喐咁嘅啫噃。
但是他的祷告呢并没有出声，只是碎碎念。
咁以利呢就误会咗佢，以为佢醉酒。
那个就误会了他，以为他在醉酒。
你要醉到几时啊？
你要醉到何时呢？
但是呢哈拿不是，哈拿呢乃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
但是哈拿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言。
他解释，他说我是被人激动，受苦太多。
他解释说我是被人激动，愁苦太多。
有时候人就需要真的表达和对话才能够解释清楚。
有时候真的要和人 对话才能解释清楚。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半我们就回应了人，我们可能不明白他心底里面想什么想什么。
有时候我们只听到一半就回答别人的问题，可能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怎样。
我们必须要学习聆听的耳朵，
我们必须要学会聆听的耳朵。
以利呢在这里呢又很奇怪地呢就马上去回应了他。
以利呢在这里很奇怪的马上就回应他。
在完全不知情的底下呢他就祝福了哈拿。
在完全不知情之下他祝福了哈拿。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哈拿要求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哈拿需要的是什么。
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了。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
愿以色列的民允许你所向他求的。
哈拿呢就说愿你在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
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
圣经呢就讲了两个字，走去吃饭不带愁容。
圣经就讲了两个字，走去吃饭不带愁容。
好奇怪，个老公讲嘢呢就唔听。
很奇怪，丈夫说的不听。
但是呢个祭司呢就讲咗句嘢啫，只系讲咗句嘢啫，咁佢就 停止了就走去吃饭， 就已经是、就是啊、不再带愁容了。
但祭司以利只讲了一句话，他就不带愁容了。
真的呢，这个祭司呢其实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就是这个祭司呢无心插柳柳成荫。
其实呢有时我们这样说呢、就是、可能、就是、一种叫做什么、就是一个那些叫做、我们慰问、哎、早晨啊几好啊、哦、神祝福你啊，咁嘅交代就算噶啦，祭司。
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轻轻的祝福啊，早上好啊，啊神祝福你啊。
但系佢所听到嘅呢、这个唔系真系，即系因为连祭司都唔知佢心里边祈咩祷噶嘛。但系佢似乎咧就系、是、神透过呢个祭司嘅一句说话，让佢睇到神系会听祷告，所以佢能够心里边放低。
其实呢他、啊、那个祭司并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他使他哈娜在听到这个祭司讲话以后，使他的心里的愁苦能放下来。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个主角不是以利，
因为我们看见今天的主角不是以利，
乃是这个哈娜，
乃是哈娜。
跟着下来就出现了一连串很快的这个的动作，
接下来就出现了一连串很快的动作。
就是上帝之前就即系唔使哈娜，使佢不育。
啊，上帝使哈娜使他不育。
嗱，而家咧，上帝就使哈娜能够可以生一个儿子。
但是现在啊，上帝更让哈娜能够生一个儿子。
十九节话咧，耶和华顾念哈娜，哈娜就怀孕。
十九节说，耶和华顾念哈娜，哈娜就怀孕。
一连串嘅动作就系起嚟、翻去、同房、顾念、怀孕、生。再起名，
一连串的动词就包括起来、回、同房、顾念、怀孕、生、起名。
耶和华顾念哈娜，
耶和华顾念哈娜。
哈娜为撒母耳改个名同个求都系咧有好相似嗰个嘅字形。
撒母耳改的名字和求都是有一个很相似的啊词。
这是我从耶和华嗰度求翻嚟，
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
撒母耳这个这样的名字突显出哈娜很清楚知道是上帝的恩典的临在。
啊，撒母耳这个名字的起来就是很凸显的表明了哈娜不但见证所求的是从耶和华而来。
更加突显着很清楚知道提醒自己，我许愿得到恩典，我还愿并且归荣耀给神。
更加清楚的是提醒他得到的许愿、啊、还愿。给神
哈娜从一个经历由受苦到快乐的过程里面，圣经的作者指出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
哈娜从他经历由愁苦至快乐的过程中，圣经作者清楚指出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
不论人的生或者死都不是自己所控制的，
无论是人的生和死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所以哈娜的祷告是属于一个特别的案例，
因此哈娜的祷告是属于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我们有时明白到不是每一个人的祷求都蒙应允，
我们知道明白到不是每个人的、祷告都能够应许。
但是大家看回第二章回去的时候，看回哈娜的祈祷、啊、
但是你回去看看第二章，看看哈娜的祷告，
当中有句说话提醒我们，
当中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耶和华使人死，
耶和华使人死，
也使人活，
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
使人下阴间，
也使人往上升，
也使人往上升。
哈娜看到自己的身份，
哈娜看见自己的身份，
明白自己的卑微，
明白到自己的卑微。
虽然上帝应允了他的祈求，
虽然上帝应许了他的祷告，
但是他能够更加重视的是看到上帝在他生命的计划。
但是他更加重视的是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
他明白生与死都是上帝所批准。
他明白生与死都是上要上帝的批准。
生育与不育都是上帝那个的批准。
生育和不育都是上帝的批准。
他能够尊神为圣。
他能够尊神为圣。
虽然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
虽然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同时也都找到看到这位上帝是施慈爱的上帝。
同时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这位上帝是一位施慈爱的上帝，
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愁苦，
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愁苦，
因此我们要尊主为大，
因此我们要尊主为大，
一切交在主的手里，
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
完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信仰反省啊。
完结之前，我们做一个信仰的反省。
刚才我没有提到。
刚刚我没有提到。
在撒母耳整个出生里面，他的父亲似乎都没什么说话的。
在撒母耳整个出生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并没有说什么。
在哈拿献祭愿意献上撒母耳的时候，父亲就只是说 OK， 你想怎么就怎么这样。
当哈拿献祭的时候，献上去的时候，哈拿的丈夫并没有说好啊，你 就这样子。
他可能是一位好丈夫，
他可能是一位好丈夫，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一位好父亲呢？
他真的是一位好父亲吗？
我们作为父亲的也都要反省自己，
我们作为父亲的也要反省自己。
哈拿的祷告带给你什么反思？
哈拿的祷告带给你什么的反思呢？
我们是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可以申冤，
我们可以申冤，
我们可以将一些里面的苦情交托给神，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苦情交托于神。
但我们又是不是相信那位主权的上帝是愿意跟我们同行呢？
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那位主权的上帝是否愿意和他同行呢？
在哈拿的行动里面，
在哈拿的行动当中，
他怎样尊主为大的呢？
他如何尊主为大呢？
今天你回去，我鼓励你再看回第一和第二章。
今天回去，我鼓励你回去看第一和第二章。
最后就是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最后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我们一起唱诗歌有一位神。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有一位神。